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书，所要听的书是弗里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过去我们透过这本书，从创世纪我们听到了神丰富的创造与赐予，恢复生命树的盼望，讨论人类堕落之后对于重获永生的盼望，神的应许与信实，讨论了上帝如何在历史中实现他的应许，即或在人类不忠于他的时候。从雅各看神的拣选，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经历象征神对人类的救赎行动。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绕行了将近40年，他们没有学会教训，又抱怨没粮没水，神使火蛇进入了百姓中，咬死了许多人。还有即将完成任务的摩西，他却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以下我们来听严大卫弟兄为我们朗读弗里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在生命记21章4到9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个是以色列人快要离开旷野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旅程快结束了。他们在旷野绕了39年，因为他们不能够种田，也不能够养牲畜，所以吃饭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于是上帝就把玛纳赐给他们，每天他们早上出去都会看到这种东西，玛纳。我很好奇啊，我自己猜，因为玛纳是一种薄薄的白色的饼，很可能像太阳饼那样甜甜脆脆的。玛纳本来是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在平常的日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吃，而且到了礼拜六还有双份，因为礼拜天要休息安息日。可是他们吃玛纳吃了39年，哇哦，他们可能每天晚上回家都在想，今天晚上要吃红烧的、清蒸的还是煮汤的，明天吃什么呢？后天要吃什么呢？就这样，第一天是红烧的玛纳，第二天清炖玛纳，第三天呢玛纳煲汤，第四天油炸玛纳，吃到他们都厌烦了，他们就变成了一种埋怨。 抱怨这种淡薄的食物。后来以色列百姓就在旷野这里碰到了一些毒蛇，蛇就出来咬他们。这时候犹太人已经有了一些领悟，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知这些毒蛇可能是从上帝来的，他们也知道要怎么解释这个毒蛇事件。这很可能就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管教，是要以色列百姓知道啊，今天要是没有玛纳，你们早就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了。因此他们推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管教，于是赶紧去找摩西。摩西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上帝把这些毒蛇除去。在新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事件，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去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耶稣跟尼哥底母所讲，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也是以色列人的老师，所以耶稣知道尼哥底母一定晓得这个故事。很多以色列人不一定知道哈，他在圣经里面占的篇幅很小，在旧约里面就这么几句话，我相信很多以色列人不太会注意到这些事情，可是尼哥底母他应该知道。因此耶稣对尼哥底母解释他的福音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你是一个学者，你一定知道摩西在旷野怎么样把蛇举起来，那么人子也必照样的被举起来。为什么耶稣要选择这个故事来解释他的福音呢？因为那些被咬的人去请摩西祷告，说哎呀，你为我们去求上帝，求上帝把这些毒蛇拿掉，把这些毒蛇除去啊。上帝说，没问题，我会帮你们把它除掉的，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比你想的更好。如果我只是把这些毒蛇除掉，那么对于那些已经被咬的人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们都会死。所以我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不仅毒蛇可以除掉，你还可以做一个火蛇或一个铜蛇挂在铁杆子上，凡是被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在这次事件中，有的人被蛇咬，有的人生病，有的人瘫痪，有的人受到了惊吓，他们什么事都不能够做，但是这些人凡是愿意的，他们遗忘这铜蛇就能活了。如果你开个布道会，你问说想要得救的请举手，说不定那些被咬的人连手都举不起来，你要让他们写一个留名卡，他们也绝对没有办法。这些人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他们已经病到一种程度，就是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上帝就讲了，好，没问题，你只要抬头仰望那铜蛇，病就好了，你的身体就得到医治。这是耶稣要对他们说，你要了解福音，福音就是这样，我要被举起来，而你们要用心里的眼睛去看，用你的信心去领受，就可以得救。这样你们才可以得着上帝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恩典。我想没有比这个事情更清楚的了，福音就是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只能够领受恩典。所以上帝在这里用这个例子，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步步的给他们视听教育，并且告诉以色列人，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我就是会这样无条件的拯救你们。好，这个在旧约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之后会提到摩西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其实摩西很想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因为他已经带领这些人四十几年了，在旷野使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摩西靠着上帝带着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他也靠着上帝为这些以色列人提供食物、水和一切的需要，当然这些都是上帝给的。而上帝透过摩西来做这些事情，他就成为一个政府来做这些事情。毕竟摩西也是人，所以让他来承担这些事，他也算是非常了不起了。当然他也会有盲点，就好像有一个例子说，他的岳父叶特罗来找摩西，就说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做，这样你会累死的。所以他岳父叶特罗就教导摩西组织一个政府。摩西真的是有一个很不错的岳父，虽然这个岳父本来并不是犹太人，但是我相信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犹太人。后来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我们看到摩西在西乃山颁布了十条诫命，也就是上帝所颁布的第二个约。这第二个约到了出埃及记24章就正式的有一个礼仪，跟第一个约一样。第一个约就是在创世记12章先宣布有了这个约，然后在创世记15章就正式的有了一个礼仪来成立这个约。同样的，在第二个约创世记20章有了一个约的内容，然后在创世记24章就正式有了一个礼仪来成立这个约。第二个约的内容是教导他们怎么来敬拜上帝，但是摩西有一段时间不在，那些以色列人就乱七八糟的去拜偶像，拜金牛犊。后来摩西回来，只好再从头的开始教导他们，直到最后以色列人终于可以进到迦南地了。当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本来以为啊，我终于可以看见迦南地了，我一生劳苦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个事件而活，到最后我真的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活，我终于可以平安地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了。结果上帝跟他说什么呢？在申命记第3章，摩西就为了这些以色列人回顾他们在旷野的情形。申命记第3章23到29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申命记34章1到12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所以时候已经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他很高兴他老来的时候啊，终于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了。摩西就对上帝说，我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结果上帝回答说，罢了，我看到这里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很可惜，听起来蛮难过的。上帝的意思是，既然如此那就罢了，你不要再跟我提这样的事了。我想摩西可能不止一次跟上帝提这样的事，但是上帝最后的回答还是罢了，你不可再跟我提这样的事。我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在圣经里啊，好像没有一个人像摩西跟上帝的关系那么亲密， 就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说话。摩西和上帝同工了40年，经历了那么多，如果上帝说你不可以进去迦南地，为什么摩西不能进去呢？为什么上帝不让摩西进迦南地呢？当然这个事情是有一些解释的。有人说有一次上帝叫摩西吩咐水从磐石出来的时候啊，结果摩西他骂了几句，而且还击打磐石2次。这个事件我也不得不承认摩西这样做是不对的。另外圣经也有这样的解释，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上帝不让摩西进去。我个人则是认为，难道只是因为这件事情上帝就不让摩西进去吗？如果是因为这样上帝就不让摩西进去，上帝好像有一点不太公平啊。当然我没有绝对的答案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上帝不让摩西进去，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决定都是好的，这是我非常肯定。因为上帝做的事都是好的，所以一定有他的理由。当然不同的人就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猜测，许多学者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讨论。或许上帝的意思是，摩西啊，你要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已经结束了，你可以退休了，可以下班了，因此这也是好的，让摩西现在就到上帝那里去是好的。上帝对摩西说，你不需要再跟他们一起了，你也不需要那么痛苦了，你跟他们在一起常常是很头痛的，所以现在你可以下班了。其实上帝知道摩西的痛苦，或许上帝也知道把摩西放在他们当中是很危险的，因为以色列人可能会开始崇拜摩西，把他当作一个偶像，可能连摩西的坟墓放在他们中间都会变成一个偶像。也许上帝有他的理由，他的原因，因为上帝的智慧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赛亚书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相信上帝这样做是一个很好的决定的。前一阵子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冯拉德所写的关于摩西的事情。这本书的内容并不是说摩西击打了磐石几次，又骂了几句话，上帝就为了这件事给摩西那么大的处罚。冯拉德的讲法是，有可能上帝和摩西的关系已经到了一种很亲密的程度，上帝的心和摩西的心变得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使得摩西爱以色列人，连那些爱抱怨、那些很头痛、讨厌又不可爱的人，他都可以一样的爱他们。以色列人虽然进到了迦南地，事实上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进去的，因为他们的罪被赦免了才得以进入。这个就好像是一种经济学，其实罪这个事情是需要付上一些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是由上帝来付的。上帝付了这个代价，以色列人才可以进去，他们的罪也被赦免了。上帝就让我们和他一起来付上这个代价，我们的心和上帝的心合一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成为上帝的朋友，成为上帝的同工。尽管有一些代价需要付，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荣幸，就是能够与上帝一起来承担。因为在申命记3章26节，上帝对摩西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起这些事。而且摩西是说，上帝是因你们的缘故才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基于我们对摩西的认识，我想摩西应该不是说，都是你们害我的，所以我现在才不能进去。摩西应该不是这种态度，而是上帝要让我们和他一同来承担这个事情，让我们和他上帝的他，让我们和上帝一起付上一些代价。本来以色列人是不应该进去的，这也很可能是上帝不让摩西进去最深层的意义。因为上帝要给摩西最后的最大的荣耀，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要免去摩西带领他们进去的痛苦，上帝要让摩西和他自己一起来承担这个痛苦。本来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跟很多人一样考虑一些神学的问题啊，讨论一些神学的事情。果真如此，现在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比较有了答案。后来我也想到，其实在新约里也有提到许多类似的问题。我们本来不是很容易了解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的意思，现在呢我就比较知道了。 腓立比书三章八到十节是这样说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当我们能够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耶稣一同受苦，在希腊文一同受苦这个词是啊，就是英文的 share 分担，也就是在耶稣的受苦上有份，在耶稣的受苦上有我的部分。这个本来是保罗所说的话语当中比较难了解的一句话，好像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好像是说上帝要在我的身上补满耶稣患难的缺陷。这个地方我不先做太多的解释，我们在讨论新约的时候啊，我会再多做一些琢磨。因着耶稣的患难苦难受苦，而摩西又是上帝的朋友，上帝的同工，上帝的仆人，所以现在上帝要给摩西最大的荣耀和福分，就是可以和上帝一起来承担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痛苦。或许就是如此，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上帝就是要让他的朋友摩西来 share 分担，或者是在他的苦难上有份，而且这个是对摩西一个很大的肯定，一个最后的最大的肯定。当然了，这也还都是我们猜测，不见得是标准答案。至于上帝对他的朋友摩西所表现出来的肯定，我们可以从谁来办理摩西的丧礼看得出来。事实上，上帝不让任何人参与摩西的丧礼，上帝是摩西治丧委员会的主席，上帝自己从头到尾亲自的来处理这个事情。摩西死在山上，上帝就在山上埋葬了摩西。虽然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埋葬摩西，可能是有一些天使，或者是啊有大石头从天上掉下来，我们不知道，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上帝认定摩西是他的同工，他的朋友，所以上帝自己来做这件事，他不让任何人参与摩西的埋葬，而这是摩西最大的荣耀。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揣摩一下摩西当时的心情。摩西当时也可能会有一些回顾，他回想他的一生，120年，从小在皇宫里面长大，在里面享受享福，做皇帝的儿子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后来他到了米甸那里娶妻生子，在外邦中做一个牧羊人也很不错，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与享受。之后在旷野那里经过了很多事情，你觉得摩西的心情会如何呢？我自己认为啊，他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好后悔，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也没什么好埋怨，他这一生应该是很值得了。而且到了最后，上帝还认定说，摩西是我的同工，我的朋友，摩西，你就来跟我在一起吧。这样一来，摩西应该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这是我对摩西的认识。因此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这样的被肯定，真的是很大的福分。本来在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都可以得着，或许我们会有点遗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到最后说没有问题，我这一生很值得了，我猜啊，摩西到最后也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他不用进入迦南地了。摩西的一生到这里告一段落，他终于可以下班了。好，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你的做法，不了解你的想法，不了解你处理事情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很重要，但你说这个不重要罢了吧，你们不需要，所以 你决定不给我们。因此我们就凭着信心说，主啊，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我凭着信心说，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主啊，我们巴不得在生活中学习我们的心与你的心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我们到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说，我们在世上很平安，我们没有后悔，也没有遗憾。我们的心里非常的肯定，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我们活的是值得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做法从亘古到永远一直都没有改变。我们也可以看见你和亚伯拉罕、摩西的关系，而我们也可以享受这样的关系，这是你给我们的好消息，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以斯拉的诗歌《神的恩惠》。
创造我的乃是我的神，呼召我的乃是我的神，差遣我的也是我的神，成了今日的我都是神的恩惠。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生命最后的气息也用尽了，让我怀中拥抱那十字架，成了今日的我都是神的恩惠。无限量的恩惠，无法偿还的恩惠，环绕在我的周围，
今天你我能够侍奉神，都是神的恩惠。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无限量的